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5年8月28日，一份重要的名单出炉了。啥名单呢？当然就是那个抗战胜利80周年93阅兵的来宾名单。这份名单很多人选择忽略，但其实它很重要，它充分说明了中共目前的影响力状况。习近平在简约军队，但是他所力推的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天也到了接受检阅的时候。来观礼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这份名单上一共是26个，比起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时候总数少了4个，那一回一共有30个。中国网民对这份名单的冷嘲热讽已经够多了。今天我想谈一个比较少有人谈到的视角，就是习近平所努力打造的影响力圈子里面有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来，这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验收。我们先来看中国周边的邻国。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那回来了，但是这一次不仅政府首脑没有亲自来，也没有派代表前来的国家有哪些呢？首先是泰国，2015年那回泰国是来了一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这一次呢是一个都没有来啊，这是比较奇特，这有可能与泰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政府变动有关。另外一个是印度，当然中印关系一直不好，2015年的时候也不好，但是2015年的93阅兵印度派来了一位政府代表，而这次也是一个都没有来。在邻国当中，韩国是降级处理了，2015年的时候来的是总统朴槿惠本人，而这次来的是国会议长。朴槿惠所在的韩国保守势力其实对中共一直是比较防范的，他的任内因为部署了美制的萨德反导导弹，引起中韩关系非常紧张，但是2015年的阅兵他反而去北京了。新上来的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对中共是比较绥靖的，反而他这次没来，这不得不说是大环境使然。在邻国以外啊，中共的第二层圈子，也就是他能够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目前这方面组织的代表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里面除了印度之外，其他成员国都来了，但是金砖国家这个圈子却松动了。2015年阅兵那回，南非总统祖马是来了，而这一次不仅南非总统本人没来，连政府代表都没有派来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影响力圈子再推远一点呢，就是南太平洋国家和欧洲了。南太平洋的第一大国是澳大利亚啊，也是太平洋战争的参战国，也与中国的抗日战场相关联，也在受邀范围之内。2015年阅兵那回，澳大利亚是派来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作为特使来参观了阅兵，但这一次澳洲在任的政府官员都没有来，只是来了两个前任官员，一个是前任部长，另外一个是前任州长。那这种前任官员就不一定代表官方态度了，中共这边只要出场费给够了啊，这些卸任的官员同样也可以以个人身份前来参加嘛。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居然要来，但日本政府表示并不知情。欧洲的政府首脑呢是来的有两个，一个是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另外一个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但是塞尔维亚并不是欧盟成员国。2015年那回来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更多，有波黑轮值主席团的主席，有捷克总统，有波兰众议院议长，还有塞尔维亚总统。那今年呢，明显是由于有俄乌战争的背景啊，有普京在那儿，就让能够出席这次阅兵式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更少了。所以简单对比2015年和2025年两份93阅兵的来宾名单，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这10年当中没有经得起检验，中共的影响力缩水了，特别是习近平重点要去推的那些中间地带明显流失，韩国、南非、欧洲还有澳大利亚都在和中共渐行渐远。这份来宾名单被一些反共派网友称之为丐帮大会名单啊，虽然也不至于差到这种程度吧，因为上一回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但肯定它是中共当前影响力的真实写照。这份名单反而是突出了反美轴心的色彩，把普京、金正恩还有伊朗总统全都叫来了。那这几位一来，那明显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好来了，比如韩国总统、南非总统、澳大利亚领导人和这几位同框啊，就显得很尴尬了。 和九三阅兵相关联的另外一条消息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终于又露面表态了。8月26号，北京举办了一场全军纪念抗战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张又侠出席并且讲话。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似乎呢是在表明习近平思想仍然是军队的灵魂。张又侠从今年年初以来是各种政治传闻的核心人物，说习近平大权旁落了。怎么旁落呢？关键就是说张又侠把军权给拿走了啊！有不少人引用《推背图》第46项里面的那首诗：“有一军人生代功，只言我是白头翁。前边门里扶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啊，就说张又侠就应了《推背图》第46项，说他就是那个会造皇上反的预言里的人，因为他姓张嘛，张带一个公字旁，就应了预言的“有一军人生代功”，同时他又是军委副主席嘛。那现在张又侠出来做这番彩虹屁一般的表态，那是不是表示他又在向习近平效忠呢？张又侠他上一次表忠是在今年3月份的中共两会上，在参加解放军与武警代表团审议的时候，他和何卫东啊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都各自输出了一通吹捧习近平的彩虹屁，但是从人民大会堂一出来，何卫东就消失了，直到如今还生死不明，那肯定是出事了。如果何卫东的这通彩虹屁可以和政治斗争的实质毫无关联，那放在张又侠身上其实也是如此。但是确实这个纪念抗战胜利的学术研讨会，张又侠去讲话是没有多大必要。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那回也举办了一场同样的研讨会，就没有军方高层人物出席。这次张又侠专门去讲话，似乎就是为了去说这番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去的。直接目的呢，看起来是为了在阅兵之前增加政治上的确定感和稳定感。那我这里呢，重点不讲传闻，而是做一些结构性的分析，就是很多人热议的兵变这种形式在中共当前的体制下有可能发生吗？按照中共现在对武装力量的管理制度，军队在和平时期的跨战区调动是必须经过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战区内训练和例行调动，就不一定需要习近平一一批准了，只需要战区司令部提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备案就可以了。所以如果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和战区司令与张又侠是一伙的啊，他们参与了某一个谋划，以训练为理由在北京外围调动军队，这是可行的，但是一般也得在计划之内，如果完全是计划之外的调动也会引人注意的。八月上旬流传着一条惊悚的传闻，说第82集团军进驻了北戴河，接管了北戴河的保安，也就是说有军队进入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如果有军队要进驻地方啊，按照规章呢，通常需要某种理由，比如说是去救灾的或者去维稳的，就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申请，由战区司令部核准，再由中央军委批准，最后还是得习近平点头。那第82集团军如果要进入秦皇岛市，就需要河北省政府来提出申请，那也就要求河北省政府的负责人也得是张又侠这边的人，而且习近平呢最后得被架空了，不得已当一个橡皮图章同意啊，这个第82集团军进入北戴河。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只是张又侠打一个电话，第82集团军的装甲车就开上了秦皇岛市的街头，那就不叫传闻兵变了啊，那就叫确定已经发生兵变了。费这么大劲，承担这么大风险走到这一步，那干脆就把习近平逮起来就完了呗，何必又把他从北戴河放出来呢？所以听到第82集团军接管了北戴河的防务这条消息，我只是一笑了之。要知道中共为了防范军队造反，过去几十年制度设计已经搞得非常严密了。张又侠这位军委副主席是位高而权不重，他要直接调动军队来威逼习近平，就需要控制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区作战部队啊，还有地方政府，得把许许多多人都拉进来，有许许多多环节的掣肘。所以呢，就让兵变这种形式其实啊，在中共体制内是相当不容易发生的。成功率更高一点的呢，反而是怀仁堂政变这种形式，就是领导人身边的警卫部队，比如中央警卫局啊，包括现在的公安部特勤局，他们来动手把目标人物给控制起来。 苏联的819政变是一场共产党国家里面军队参与的政变。那为什么失败了呢？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调动的兵力很有限，只调动了4到5个师以及一部分散兵进入莫斯科，但是最后进入莫斯科市区的有可能还不到2个师，对于执行这么大一座城市的戒严任务，兵力明显是不够的。那部队来了以后就只能够驻扎在重要的政府建筑前面，反而立刻就被群众给包围了。之所以发动政变的人能够调动的兵力很有限，其实也是和苏联管理军队的体制有很大关系的。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里面包括了苏联国防部长和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苏联的军事体制和中共有一些差别啊，但是国防部长再加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两个角色合在一起呢，大约就相当于张幼霞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咖位了，但是能够调动的兵力仍然十分有限。苏联军队的调动仍然是需要从集团军到军区司令部到兵种司令部这个指挥链层层确认的，最终是需要得到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确认的。政变集团当然不敢再给军队的公开调令里面说啊，我们就是要罢黜戈尔巴乔夫，那肯定没人听你的。他只能够矫诏啊，假传圣旨说最高统帅苏联总统突发疾病不能够履职，就由我们这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来代为履行职能，就敕令你部火速进京。由于这个手续不齐备嘛，所以这个命令也不敢广泛下发，只敢发给紧急状态委员会自己比较信任的部队，所以他能够调动的兵力就很有限，这是原因之一。而且下达的调令本身也非常模糊，只说要求部队来莫斯科是维持秩序的。至于说碰到了群众阻拦，你要不要坦克压过去啊，可不可以动用致命武力啊，就不会说了。所以部队一被群众堵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政变节奏一下就慢起来了。政变这个东西啊，是一慢就会出事儿。于是反对派呢就紧急动员起来，宣布啊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是违法的，他们是政变，立刻就向军队做解释和策反工作，就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跟叛乱分子跑了。那军队指挥官立刻自己也犹豫了，我事后会不会被清算啊，那算了还是撤了吧。军队一撤，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就黄摊子了。可见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是为兵变这种形式设置了许许多多制度障碍的。比起兵变和怀仁堂政变逮捕四人帮这种宫廷政变的方式，另外一种成功率比较高的政变方式就是在体制内达成广泛的反对派同盟啊，在目前中共体制内就是达成广泛的反习同盟，把习近平手下许许多多重要人物都换掉，让习近平感到反正他的命令也执行不下去，如果你不下来的话呢，你的对手也有力量把你搞下来，与其鱼死网破祸及家人，有可能输掉一切，那就不如识趣一点自己退下来吧。那这种剧本呢，我认为是有可能发生的。另外呢，我也一直认为在后共产党时代，中国其实并不容易形成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央一旦有变，各个地方各行其事，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军人掌权和军阀混战这种状况在中国其实并不容易发生。你仔细观察一下啊，其实绝大多数共产党国家转型以后都没有发生军阀混战这种状况，南斯拉夫是个例外，那是他长久积压的民族矛盾所带来的，并不是军阀割据所造成的。原因呢，是在共产党体制下都严禁军队参与军事以外的任务，这就让军队缺少管理地方事务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一旦发生紧急状况，中央政府出缺，就相当不可能以军人为主导或者以他为骨干来接管社会，他很多专业知识都不具备啊，像税收的征管呀，怎么样维护民生设施啊，以及维持各个公共领域的运转啊，这一套他都不懂，他当然就玩不转。军队可以是参与社会转型的力量之一，但是军头起不了主导作用，只能够和其他人合作。而且在中央出缺啊，各个地方各自为政的阶段，各地是一种竞争关系，如果这种合作比较顺畅的话呢，那社会就会比较平稳，经济上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小，这个地方也就会更加安全有吸引力嘛，其他地方的人员和资金就会向安全的地方流动。如果哪个地方军头非要来硬的啊，我就非要割据，有刀把子我就要当草头王，那么他所控制的地区就会经济凋敝，其实对他自己也不利。 当代社会协作日益变得复杂，军人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这都让军队要接管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人担心啊，没有共产党，中国会不会陷入军阀混战呢？对此我倒不是很担心。啊，没有社会体系的支持，他想混战也混战不起来。可能有的人会提出一些反例啊，比如韩国。韩国在1990年代以前确实是一个有军事政变传统的国家，而且韩国每次军事政变以后都能够组建起有效率的军政府，这就算是一个奇葩。韩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由于韩国是一个长期实施准战时体制的国家，所以由于这个动员体制的连接，军队在社会的根基很深，在什么交通、能源、工业领域都有自己专门的联络机构啊，对这些行业都有深度参与，军队对管理社会是知情的，是有经验的。而且军队和情治单位也是有密切人员关联的，很多从军队退下来的人就去情报部门、治安部门工作，所以一旦发动军事政变以后由于这种人脉上的关联，那其他部门也会配合跟进，就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反而呢，军事政变发生以后，韩国老百姓觉得军队是比较强有力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反而觉得文官政府太软弱了，很多人是欢迎军事政变的。但是1990年在金大中改革以后，军队的根脉就被从社会部门当中一一剔除了，所以韩国也失去了兵变的土壤了。而在中国则是1949年以后就一直不存在兵变的土壤，也不存在军阀混战的土壤，这算是共产党统治给中国带来的一个负效应。好，总结一下，从93阅兵我们就聊了这么多，谈到了中国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以及后中共时代的剧本。有人会说，你是在谈发生在平行宇宙当中的事情吗？虽然说在中国发生兵变的直接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认为后中共时代也不是什么平行宇宙当中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当中的事情，它现在已经进入现实的节奏了。我想提醒大家一下，中共的那个大规模经济纾困政策什么时候推出来的？就是去年的9月下旬，到现在差不多也就一年了，到了成绩的验收评估阶段，基本上可以说中共已经全面进入了政策失灵的阶段。那个一揽子刺激政策的几个目标，你回头看看，一个都没有达到。虽然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一再降低，但是企业就是不借贷，居民就是不消费，通缩还在延续，利率政策目标失败了。所谓一揽子刺激政策，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那个史上最强的房市刺激政策，又是降低了买房的首付比例，又是降低了房贷利率啊，存量房贷利率和新房房贷利率都降低了。可是一年过去，大家看到了什么呀？老百姓就是抵死不买房，房价还在下跌中。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啊，一度传闻房价企稳，敲锣打鼓的报喜了一阵子，结果从第二季度开始又成了一个熊市了。不仅如此，连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房价从今年第二季度以后也进入了快速下跌的通道。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这个事情上已经发生了1991年日本泡沫破裂同样惨烈的状况。只不过呢，中共有一些特殊手段就是它有更强的干预方式，政府可以干预价格，也可以干预交易，让它看起来这个下跌趋势是受控的。尤其是对于新房价格这一部分，目前中国多数大城市还有那个新房售价不得低于向政府备案价格 15% 的规定，所以在中国不仅有限涨还有限跌，这就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不管涨还是跌都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数据也不透明。但是就算没有准的天气预报，大家只靠体感温度，你都知道气候的变化吗？房地产业的惨况正在达成共识，卖得越晚的人这个痛感会越强。去年9月份那个一揽子刺激政策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消费领域以补贴的形式拉动消费，目前也陷入了补贴停消费就停的状况，老百姓是把国家补贴当成打折的机会，又因为这个补贴只是局限在有限的产业、有限类别的产品，它对社会消费整体也没有达到回血的作用，这个效果现在也已经看得很明确了。补贴政策本身由于这个钱的耗尽也在退出，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就会结束，那肯定不能到时候再来想辙，现在就得琢磨以后该怎么办了。所以在习近平思想指导之下能够想到的旧经济的招数已经应出尽出， 政策失效的结果也显露无疑了。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这是摆在从政治局委员到外卖送货员所有人眼前共同的难题。那么在这个一揽子四季满周年之际，也是社会从上到下人心思变之时，不管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一场政治地震我认为是一定要到来的。这个九三阅兵呢，就相当于是习近平最后一朵璀璨的烟花，之后就是无尽黑暗的虚空了。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发表了道理博士的一篇节目。美国有一位叫斯潘德维尔的保守派作家，最近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生物列宁主义，说他是极左派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这个马列主义是阶级学说，怎么和生物主义扯到一块儿去了呢？那是由于作者认为，当马列和生物主义合体以后，就能够纠合起一批乌合之众，对这批人特别有打动作用，从而就能够牢牢控制他们，把他们锻造成为一股影响选举政治的洪流。那这个有意思的分析呢，请听道理博士在咱们会员网站上的这期分析。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招.ca，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